2025年10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啊。第一个是中国财政供养7:1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困局啊。第二个是以色列哈马斯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啊。第三个是美联储利率政策分歧扩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啊。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联储10月8号公布了9月份议息会议的会议纪要。那么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委员认为今年剩余的时间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放松政策，货币放松政策，但是对于是否继续降息有意见分歧啊。那么在19名与会的委员当中，有10人认为今年年底前还应该降息两次，占据微弱多数啊。有7名委员认为应该维持利率不变，他们认为9月份降息偏早，特别是美国通胀还没有达到美联储 2% 的目标，因此降息需要谨慎。那么在9月份的议息会议上，12名美联储的理事当中有11人赞成降息25个基点，那么把联邦基金利率的范围降到 4% 到 4.25% 之间啊。那么唯一投反对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任命的新任理事米兰，他提出降25个基点啊，这是演戏给川普看啊。那美联储今年余下还有两次，一次是10月，一次是12月，两次议息会议。那么基本上大家都交易员都认为这个美联储10月份降息25个基点概率达到 94% 啊。那12月份降息的概率 99% 啊。那么 80% 的交易员预期12月份的议息会议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会是 3.5% 到 3.75% 之间，那么比现在低50个基点。那么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劳工部没有公布最新的就业数据的情况下，那么其他市场数据开始显示美国的就业情况正在降温，正在失去动力啊。美国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根据客户提供的数据啊，美国的就业增长出现放缓，那么数据比美国劳工部发布的非农数据和 ADP 上个星期公布的小非农数据更差。那与此同时，通过银行收取失业金的人数同比增长了 10%， 也高于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水平。那么凯雷集团根据自身的数据推算，9月份美国新增就业岗位可能只有1万7千个，比8月份少了5000个。那么上个星期 ADP 的数据，小非农的数据，9月份的私人企业聘用人数减少了32000个，他还同时下修了8月份的数据，从5.4万个增加下修到减少3000，所以差距非常的大。而且美国供应管理协会上个星期公布9月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指数 47.2， 连续4个月下跌啊。华尔街日报另外一篇报道说，8月份美国私人企业的离职率 1.9%， 降到了几年来的最低水平。那他是这么认为，他认为现在很少人听到有人说我不干了啊，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劳工市场正在变得糟糕啊，因为工作机会减少，大家跳槽的机会也变得少。所以呢，他觉得这个美国经济在放缓啊，因为大家不敢跳槽啊。那么综合这些非官方的数据，有足够证据让美联储10月份降息啊。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达成了第一阶段和平协议啊。那么这一阶段和平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协议生效的那一刻，以色列暂停对加沙地带的空袭、炮击 和地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军队将从加沙撤退到双方商定的位置，这第一。第二，协议生效后的72小时，哈马斯释放被扣押的人质，同时以色列方面也释放巴勒斯坦的囚犯，这第二。第三，以色列军队的撤离和哈马斯释放人质的行动同步推进。第四，恢复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物资。第五，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美国四国家作为执行这个协议执行的监督者。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个第一阶段协议是一个更大框架的开始，它是否成功取决于协议的执行情况。那么分析认为，协议在执行中存在几个难点。第一个，哈马斯在谈判的时候就说不可能在72小时释放全部48名人质，原因是人质被扣押在不同的地点，并且有些人质伤病严重，这是第一。第二，以色列军队要撤退到商定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啊。他希望在这里，另外一个希望在这里啊，这个不好谈啊。这是第三、第四啊，第二、第三，关于撤军和这个释放人质同步推进的问题，那究竟怎么个同步法啊？怎么同步法不好说啊。所以释放人质的数量和撤军的幅度怎么样去衡量啊？这个就不好说啊。不过呢，这一轮以哈谈判是从9月29号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了20点和平方案啊。那么围绕着川普的这个方案，哈马斯和以色列10月6号开始谈判啊，在埃及进行间接谈判。那么现在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这是好事啊，这基本上能够有这样的结果，不错啊。那现在就是执行的问题，执行就看这几个四个国家，美国、土耳其这国家怎么样去协助双方啊，因为双方意愿很清楚啊，双方意愿希望停下来。那既然有意愿啊，双方总的方向也差不多，那执行就是诚意的问题了啊，就是这四个国家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诚意去协助他们啊？这是第二、第三。CBS 报道，教皇利奥14世10月8号在梵蒂冈接见了美国主教团。那么教皇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强硬移民政策下，移民正在面临困境。他要求美国主教们对此明确发声。美国德州艾尔帕索教区的主教叫塞茨给教皇带去了美国移民家庭的信件，那么这些信件表达了美国移民对川普政府大规模执法以及家庭分离的担忧。塞茨主教说，教皇在阅读这些信件时，眼含热泪啊。教皇承诺和美国移民站在一起，并且希望美国主教能够在移民议题上团结一致，公开表达强烈的立场。这是教皇第二次针对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发表看法。那么9月30号，教皇公开质疑川普政府的反移民政策是否符合天主教尊重生命的教义。皮尤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白人的天主教徒当中有 58% 的人支持川普。那么有分析认为，教皇的意见或许很难改变白人天主教徒的政治选择，但是这会对在他们心里埋下一个反思的种子。那反思的种子能够发芽长大也是不错的。第四， CB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向美国的大豆种植户发放100亿美元的补贴，那么并且正在联系全球买家采购美国大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10月6号表示， 川普政府在过去两个星期和美国财政部以及农业部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如何帮助大豆的农民，种植大豆的农民。那么去年美国大豆出口了5220万吨啊，大豆啊，那么中国采购了2214万吨，价值126亿美元，占比达到 42%。 川普上任之后大幅提高中国的关税，中国随后就采取反击，对进口的美国大豆征收 25% 的报复性关税。那么中国征收关税之后，美国大豆就失去了价格优势，那么中国的采购商就向巴西、阿根廷等国家下单，这就导致美国大豆种植户要出口大豆就出口不了，因为今年美国大豆丰收，那么现在美国大豆堆积如山，价格暴跌，美国农民面临困境。那现在的困境是川普对中国发生贸易战的结果，那么其他国家很少采购美国大豆，去年出口排名第二的欧盟只采购了24亿美元的大豆，其他国家比如墨西哥、印尼、埃及，他们的采购量都很少，跟中国没办法比。所以现在的结果，那么结果就是川普政府要尽快的解决美国大豆种植户面临的困境啊。那么川普现在打算用100亿美元去协助大豆种植户，那么当然这100亿美元是谁的钱？纳税人的钱啊。那有人就批评说川普用关税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却用财政资源去弥补这个政策带来的后果啊。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阿根廷比索汇率崩溃啊，10月9号，阿根廷比索收盘报1美元兑1429阿根廷比索啊，这是最近一个月阿根廷比索贬值了11%啊。阿根廷总统米莱去年上任之后采取了休克疗法，试图重新整顿阿根廷经济啊，而且他一度压制了通货膨胀。不过呢，9月份米莱在地方选举失利，引发了市场担忧米兰的改革是否可以持续，导致资金恐慌性的外逃，触发了这个阿根廷比索汇率下跌。米莱政府为了阻止资金外逃，9月下旬恢复了部分外汇管制措施，包括限制民众和企业购买美元。不过这个措施反而加剧了市场恐慌。那么有教员指出，阿根廷中央银行9月份为了支撑比索汇率已经消耗了10亿美元的储备，那么最近更是依赖财政部的现金来维持汇率的稳定。阿根廷财政部过去7个交易日已经出售了18亿美元的资产。那么阿根廷为了维护汇率稳定，动用大量的储备，让市场的流动性大量的减少，却阻止不了汇率的下跌和资金外逃。阿根廷黑市汇率目前已经跌到了1550啊，和官方汇率差距不断的扩大，这也显示市场失序将会持续。为了留住资金，阿根廷财政部不断的增加短期货币票据的收益率啊，10月底已经到期的票据已经达到78%啊，比一个星期前上升了36个点子。但是阿根廷比索崩溃的完美风暴已经形成，一个是汇率下跌，一个是动用储备啊，来财政储备来支持汇率，第三个就是资金外逃，第四就是市场的流动性收缩啊，基本上这件事情很难挽回啊。那么另一方面，阿根廷国会将会在10月26号进行中期选举，那么国会一半席位将会重新改选，米莱需要在参众两院获得多数的支持，才能推动他具有争议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不过市场预期米莱在选举中只能获得34%到37%的选票，这会限制米莱未来的改革力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中国和阿根廷签署了50亿美元的互惠啊，这个货币互换协议啊。那么那个时候阿根廷比索 是1美元兑868比索，现在跌了一半，跌了一倍，跌掉了 64%、那这中国那50亿美元现在只剩下20亿美元了。这是第五、第六。德国公共电视台报道，德国议会10月8号取消了快速入籍通道。那么移民要入籍德国的年限从3年重新恢复到原来的5年。这表明德国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正在快速的转向保守。那么快速入籍通道是去年6月正式生效，去年6月到现在总共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啊。那么只有几百个人利用这个通道成为德国公民。那么德国上一届政府设立快速入籍通道的目的是吸引高科技人才在德国定居，缓解德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那么申请人需要证明自己具备良好的德语能力，而且在专业上有表现卓越，长期从事志愿者服务。那么德国现任总理梅尔茨在竞选时就承诺会取消快速入籍规定，目的是为了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那么在快速入籍政策取消之后，绿党表示德国正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最优秀的人才，如果这些人选择德国，他说我们就应该竭尽全力留住他们。这是第六、第七。塔斯社报道，10月7号是谁的生日？普京的生日啊。普京73岁啊。那么有30-40位国家元首向普京祝贺生日快乐啊。克里姆林宫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啊发来了热情而别出心裁的贺电。第一个向普京表示生日祝贺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然后印度总理莫迪、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也打电话向普京表示祝贺。那么公开报道显示，普京和习近平有好几次互致生日问候。那么今年的6月15号，普京向习近平发送了这个生日贺电。2019年，普京和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出席这个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那么正好当时是习近平的生日啊，普京给习近平送了一个蛋糕啊。这是第七、第八。经济学人报道，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众实施网格化管理，但是由于技术平台太过复杂，网格化管理正在变成形式主义啊。这件事情是从04年开始，那么到现在这个网格化管理已经在中国大部分的城市正在实施。网格化管理的目的是把全中国划分成100多万个网格，每个网格覆盖1000人，那么有2名网格员负责。这叫什么？这就是个大监狱啊。那么技术在网格化管理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中国各地安装了大量的监控摄像头，网格员通过摄像头巡查他负责的区域。那么监控设备还能提醒网格员公共场所是否出现了人员过度聚集的风险。不过呢，技术平台带来新的麻烦，网格员往往需要操作好几个不同的应用程序，那每个程序都连接到不同的政府部门啊，每个系统又有独立的密码和数据录入格式，所以呢，网格员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上传他们的报告。那么这个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所以呢，中国很多地方政府把这个现象叫做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管用吗？老实讲，我不大相信啊。共产党做事呢，有一半是做给领导看，另外一半是连滚带爬披头散发，所以我不相信他能够发挥作用。这是第八、第九。明报报道，港铁就是地铁跟火车合并之后叫港铁，又是地铁又是火车啊。港铁公司最近巡查东冲东站的工地，发现建筑商在建造铁桥和组装月台的黄花 防火板的时候用了不合格的螺丝钉。那么这个工程的建筑商叫宝华建业，还有就是中铁建，他们两个的合资公司，一个是香港公司，一个是央企。那么这家合营公司第二次，他是第二次发现使用不合格的建材。那么8月份东冲东站的设备房发现了使用中国制造的防火砖，冒充合约规定的德国品牌的防火砖。那么当时港铁公司已经报警，警方正在寻这个诈骗方向调查。那么这次呢，港铁又发现这家香港建筑公司跟中国中铁建合资的公司用了不知名的品牌的螺丝，安装前也没有向港铁公司申报。港铁公司说建筑商没有按照程序进行工程，发出不合格通知书要求整改。那么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说，接连两次发现工程物料出问题，情况相当严重，有理由相信建筑商涉及知情不报的问题。他认为港铁应该禁止建筑商投标最少3个月。这是第九第十。每日经济新闻报道，私募基金东方港湾8月26号变更了投资人的信息。那么公司的创始人但斌，他的身份从中国变更为中国香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但斌已经去了香港了。但斌是人大硕士毕业，他从92年开始从事投资行业，曾经担任过这个君安证券的研究员、大鹏证券的首席投资经理等职务。04年但斌参与创建东方港湾，他持有东方港湾 69% 的股份，所以呢，但斌现在还是东方港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董事长。那么这次他的身份变更引发了市场的广泛猜测。那么因为他但斌私募非常有名，他在业内这个叫什么，非常有影响力。那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不断的收紧对金融和私募行业的监管，那么在这个环境之下，那业内人士可能倾向于调整身份，淡出日常经营，作为一种风险管理的手段。但斌是2022年5月曾经被微博禁言，因为他质疑这个动态清零政策。他是个大 V 。11德国之声报道，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将会在10月10号到12号在澳门举行两场季前赛。那么有分析认为 NBA 这次在澳门举行比赛是一次试探，目的是把澳门作为一个中间平台，尝试重启和中国的关系。NBA 是04年进入中国市场，那么从04年到2019年，中国对 NBA 比赛进行全赛季的直播，一场不落。那么从2004年到2019年，还有14支 NBA 的球队在中国打过季前赛，总计有28场。2019年当时的休斯顿火箭队的总经理莫雷，在推特上发帖声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随后中国就停止转播 NBA 比赛，也不允许 NBA 在中国举行比赛。那么 NBA 的总裁肖华曾经说过， NBA 离开中国市场给联赛联盟造成了几亿美元的损失。那么作为恢复合作的试探，今年的10月10号到12号，布鲁克林篮网队和菲尼克斯太阳队将会在澳门举行两场比赛，门票被抢购一空。不过观众的热情会不会促使中国政府解除 NBA 的禁令不好说。那么中国政府的态度是什么？中国政府当时取消 NBA 比赛什么原因？仅仅是因为那个原因吗？我认为不是。中国政府显然把 NBA 当作一个外来事物，文化上的对他来说有风险。我不相信 NBA 做这个动作会有什么改变，我不相信啊。为啥？ 中共就是文化的敌人， NBA 是什么？ NBA 就是文化呀，啊，就像好莱坞电影，好莱坞电影，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完全不涉及政治，但是中国政府允许他进吗？不允许他进，为啥？这就是文化呀，啊，所以这个问题不要做一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啊！我不相信 NBA 能重返中国，他把你赶走，当时就是小题大做，小题大做背后的意图就是要把 NBA 赶走，正好你给他的一个借口，正好把你赶走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财政供养7:1的政治现实与经济困局。北京大学有一个叫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组织，他研究院有几个学者，一个叫张军，一个叫马新荣，一个叫李志阔，他们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估算和结构分析。那么这篇论文呢，就有人在推特上引用，那我就把这篇论文找来看。那么这篇论文就有一些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数据，什么数据呢？就是中国到底有多少财政供养人员啊？那我们就引用这份论文里面的数据。那论文指出，截止2020年，五年前啊，中国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6846万，啊，那么其中在职职工3627万，离退休职工3219万，那基本上来说，这是迄今为止这个最权威的中国公职人员的数据，啊，财政供养就是公职人员。虽然有些有编号编，有些人有编制，有些人没有编制啊，但基本上就是公职人员啊。我们用这来概括啊，我就讲清楚啊。那如果用 4.7 亿城镇就业人口为基数来计算，因为基本上农村的，我觉得财政供养跟他们没关系，农村人口，那你就以城镇人口来计算。那么中国财政供养的水平达到多少？15%。15%是什么概念？就是每7个城镇职工供养1名公职人员，7:1的关系啊。那论文指出，如果你把临聘教师、合同制的公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啊、辅警啊、政府外包服务岗位，把这些纳入叫隐形财政供养的范畴，那么实际上中国政府的中国财政供养的水平会达到多少？20%，之前是15%，就7:1啊，20%就是5:1，就是5个城镇的职工供养1名公职人员。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你打工啊，标配996，你工资却只有这么多。现在已经回到三千的水平，为什么？因为你供养了这么多吃皇粮的公家人啊。那么，这个论文还提供了财政供养人员的构成，机关单位2190万啊，那么占比是32%。机关单位包括什么？包括行政部门，包括公检法系统，包括党政机关，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块。那么另外一块就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是4020万啊，占比是59%啊。那么包括教育就是小学到大学啊，老师啊，主要是老师啊，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就医生啊。还有就是科研，各个研究所，还有文化等从业人员，这是第二个，第二波，这是主体，事业单位的人数最多4000万，那么其他单位有636万，占9%，这些通常是群众团体加上公益单位，比如说图书馆，比如说群益馆，这些 比如说这个群众团体啊，群众团体什么共青团，这都属于群众团体啊。总计6846万啊。那么如果按照中国财政资源的四分之一的水平来计算啊，那么这将近7000万工资人员每年会消耗多少？6800万工资人员每年会消耗7万亿的财政资金，可怕吗？非常可怕。差不多每个人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是10万啊，将近10万啊。那么这是中国城镇人口，中国城镇人口可支配的收入一年是5万4千啊，差不多是中国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的2倍。这当然这里面还不包括什么，这是现金收入啊，这是现金收入，还不包括这个公职人员他们的福利啊，什么分房啊，这福利，还有灰色收入啊，当然更不包括贪污受贿的收入啊。那么中共号称为人民服务，结果他们把自己口袋装得满满的啊。这6846万公职人员当中，在职职工3627万，离退休人员3219万。那么离退休职工占比达到47%啊。论文说，养老金支出正在取代工资支出，成为财政支出中最具有刚性的部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公共财政支出，它的结构已经由扩张型的供养转为维持性的供养。就原来你是靠扩张啊，扩张就请新人，现在转向了维持性的供养，就是说因为有太多的离退休人员，所以它的改革空间就越来越小啊。它缩减人头费的这个空间也越来越小啊。另外，西南聚集财政供养率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东南沿海最低啊。这个格局反映什么？反映了地方经济越落后，财政供养水平越高，财政供养水平越高，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就越高啊。论文指出，从2004年到202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从5212万增加到6846万，16年涨了31%啊。那么这个扩张趋势没有因为中间涉及到2018年的机构改革或者是压缩编制的政策有所放缓，反而体现出体制内的人力制度的刚性，也就是说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已经远远超出社会普遍的认知啊。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恶化，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持续的回落，那么核心的还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地方财政丧失啊，丧失这个一部分财政资源啊。那么所以呢，这件事情，那么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未来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2019年中国广义的财政收入啊，什么叫广义财政收入？就是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啊，就是所有政府能够拿的钱全部放在一起。2019年广义财政收入多少？27.5万亿啊。2019年这是2019年疫情前爆发之前的数据啊。到了2024年，就是去年是多少？广义财政收入28.2万亿，中间差多少？7000亿，不到7000亿啊。那么到了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税收和2019年上半年的税收持平，就是中间差了5年，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回到了5年前的水平啊。但是人增加了，财政，但是与此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最重要的还是卖地收入。 卖地收入加上房地产交易等收入的损失。地方政府过去五年时间，地方财政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财政资源，就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裂。这就造成了地方财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那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三四线城市基本上只有两种人。三四线城市啊，那么一种人就是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那么另外一种人是什么？另外一种人就是领退休金的退休职工，还有就是低保户，就这两类人啊。那么三四线城市基本上现在已经看不到什么新的就业机会。你看到网上很多小年轻说我从大城市回去了，回老家了，那就三四线城市，他们干什么？他们不是上班，他们是干点自己的小买卖或者啥啊。那么因为地方财政崩溃，为什么三四线城市基本上没有就业机会？因为地方财政崩溃的结果就是地方财政没有支出，没有对地方的支出，没有支出，于是地方经济就死水一潭。地方经济高度依赖，三四线城市高度依赖政府支出。那么你想一下，过去20年中国疯狂的城镇化啊，那么加上现在老龄化，现在是老龄化，已经是老龄化，正在向深度老龄化发展，然后就是通缩。你这几件事情碰在一起，加上房地产泡沫破裂，三四线城市的情况会逐渐的向二线城市蔓延。二线城市有一部分二线城市已经出问题，比如说天津啊，这城市已经出问题啊。那么未来的情况就是二线城市会是焦点，二线城市会是焦点，房价是焦点，房价基本上一直在跌啊，甚至失去流动性。不过有两个城市还是很特别，一个城市就是成都啊，一个城市就是杭州啊，这两个城市的房地产有些热度不退啊。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人口。中国5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叫大城市。中国的大城市超过90座啊，那么人口超过6亿。在大城市以上的城市生活的人口超过6亿，那么500万到1000万之间叫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有7座，1000万以上的城市有多少？14座啊。那么基本上就这样。那么中央政府呢，每年要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我之前解释过什么叫转移支付，就是中央政府，我现在分税制跟中国分税制跟美国的分税制不一样。美国的分税制就是从税种到税局完全独立啊，联邦政府跟州政府完全是两套不同的系统啊。你收你的税，你花你的钱；我收我的税，我花我的钱啊，叫分灶吃饭。那么中国叫分税制，中国分税制就是同一个税种双方劈开啊，分开来收啊，一起收，然后你拿一部分我拿一部分，叫分税制啊。那么中国的分税制呢，就是后来把地税局也取消了，全部由国税统一收分啊，中央政府分45%，地方政府分55%。那实际上中央政府用不到那么多钱，大部分地方政府干的，中央政府只用到25%。实际上75%的活都是地方政府干的。那怎么办呢？那就多地中央政府多收了20%。那20%差不多就是10万亿。那中央政府就把这10万亿再还给地方政府，这就叫转移支付。那么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县区政府过去2-3年都发不出工资，大部分中国的县区政府发不出工资，就这部分呢又是中央政府要给他们发啊。 所以呢，以往呢，基本上每年都是10万亿。今年开始，中央政府这10万亿凑不齐了，凑不齐怎么办呢？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一部分，再发给地方政府啊。那么估计呢，我估计呢，很快中国会有一次新的财税改革。为啥？因为现在的这个分税制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一塌糊涂。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当时中国经济是一路上升啊，所有的财政资源税收资源都是增加的，每年都在增加。所以当时的分税制是基于这个考虑。你现在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你现在，你今年上半年的税收跟2019年一样，你是什么情况？中国的 GDP 都涨了50%了，税收跌到了5年前一样，你什么情况啊？所以这是我估计很快会要做一次调整。那超级老龄化、高失业率、持续通缩，那么财政供养人员刚性的存续啊，那么现在的地方财政现在的问题，除了医保，除了社保。医保社保现在地方政府要填空啊，要填空，那么要给钱，要填，要往里面支填亏空啊，然后他自身财政供养这么多人5:1啊，根本盖不过来啊，而且中国经济还在跌，还在持续的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收入在下降啊，主要是税收在下降。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它的破产的风险在持续的上升。如果有地方政府这几年内发生破产的情况，我一点都不意外。为啥？没办法搞，搞不过来。因为对地方政府来说，太多的窟窿要填，太多的窟窿要填，填不过来，根本就啊。核心的问题是啥？和对地方政府来说最痛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泡沫一破裂，地方政府所有的能够动弹的财政资源全部消失了，没有了。就是原来是正数，现在变成负数。因为我们叫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现在是负数。为什么说呢？因为你征地然后七通一平，然后再把地卖掉，这叫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原来是挣大钱，那我征来地，一亩地我的成本大概是10万块钱，我一亩地可以卖200万，你说我中间差多少？180万，我一亩地能挣180万，所以土地财政很高兴。但现在的情况是，我10万块钱买了的一亩地，就成本10万块钱，我只能卖8万块钱，你说怎么弄？就赔，他开始赔钱了嘛。但是你又不必须卖，你不卖你连8万块钱都没有，你怎么弄？所以现在的情况就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我们村自从修了村委大楼之后，搞了个村镇 APP， 他们经常站在台阶上合照，黑乎乎的一大片，起码有50-60人，各种各样的制服，一个村的财政怎么养得起这么多人？还不都是你们掏的钱啊？观点，在中国县城待过人都知道，现在大部分县城没有支柱产业，税收基本来源于卖地，然后给公务员和事业编发钱，让他们在县城餐饮、娱乐等消费，带动经济发展。如果土地财政一崩，现在的县城就像上一个时代的农村一样走向衰败。现在大部分县城已经开始衰败。我们现在讲的3-4线城市已经在衰败，县城就不用说了，县城已经。 麦地早就已经讲，麦地这件事情早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支柱产业也没有，大部分县城是没有支柱产业，啊，90%以上都是没有支柱产业，它靠卖地，卖地卖不动，那你就基本上就等中央政府拨款给他，而且现在的县到镇都非常多人，人非常的多。啊，人都就是财政供养的规模非常的大，那么一个县很多，一个大一点的县一年的财政支出，20-30亿都得要，你想想看什么情况？所以中央财政现在搞不过来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这养了一堆的人，但是你要是不养，你有这些人不养的话，后果是啥？那你我就不知道。这个县域中国的县这一级才政权可能就要崩溃掉，会崩溃掉啊。所以毫无疑问，中国的县城，中国有多少个县呢？我印象中有1500个县，这1500个县全是中央政府在养着，10%吧，能够有一些支柱产业，但是经济这么差，城市经济都活不好，你县经济能好好的哪去？我不相信啊。10%吧，还有点支柱产业，那你其他的怎么办？1500个县城，县区级单位啊。现在三四线城市，现在三四线城市正在衰落。二线城市还行，但个别二线城市也不行，就是二线城市情况差异很大啊，就是他二线城市也看你自己有没有产业啊，你的产业行不行啊。观点90%的公务员被摁在毫无意义的工作里，为了上级拍脑袋定下来的考核指标，像没头苍蝇一样空转，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觉得队伍太臃肿，但基层又忙得叫苦不迭。基层忙就是因为领导给他布置的事儿。领导让他忙的原因就是他要给外面的人看，你看我们拿的钱不是白拿的，这是故意的，这心态，这是一种心态啊。而且让底下人忙活就不来事儿，你底下人家是让他闲了，他会搞你。公务员就当官要这么当官。当官呢，就是要把上面拍好，把下面搞忙起来，啊，就这样。然后跟同一级的搞关系啊，吃吃喝喝啊。情况，我同学东部某较为发达的省的一名辅警，上个月过年聚会，政府的行政机构裁掉70%，对运行没有任何影响。那是大部分人都在统计各种毫无意义的报表，显得很忙的样子，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但是警察确实需要扩招啊，扩招对付老百姓啊。情况就拿我所在的城市来说，曾经跟周边县级市纯农业省有一点点工业的人交流过，他们的财政供养人口是2万，你看2万，每个月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搞钱发工资啊。那么后来我查了一下，他们市就县级市人口60多万，养2万人，财政收入一年才10个亿，基本上靠转移支付才能运转。中国除了公务员之外，还有事业编、参公、编外啊，大部分走劳务派遣。工资一般也就是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啊。情况坐标甘肃下面的一个县，企业不过10家，盈利2家，其他企业靠骗项目为生啊。上档次的酒店就2家，税务局、监管局在编的人员100多，就不知道他们一天在干啥。街道马路每年年翻。这种地方没一个一官半职，真的没法生活啊。坐标西藏那区啊， 没有一家乡镇企业，却有乡镇企业局；没有农业，却有农业局；不出产粮食，有粮食局。啊，每个局都有五到六个局长，一个局长的几个副局长。啊，这在西北的西北西南太正西部地区太正常的这个，那你这些县一级的领导，那得好几十人啊，什么局长、局长厅、局长这个各个局的局长一大堆。富平县靠公仆经济带来的全年总税收不过3000多万。然而为了维持这个公仆经济的开销高达27亿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赔本的经济模式，有这么高的亏损率，这个所谓的公仆经济模式一定会在近期内在全国破产。就是他就是养的这些人，就是养的这些人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财政供养是刚性的？有很多公务员上班睡觉就下班了，有些这些人有什么可刚性？他讲的刚性其实他有40%多是退休人员。退休人员你的退休工资发退休工资你是刚性的，你不能不发的，你不也不裁不掉的，退休人员怎么裁的，裁不掉的，你只能裁在职的啊，在职的有弹性。但是你退休职工已经占到46%，不刚性，这不都是刚性吗？讲的是这个啊。那本身他的在职的占到50%多，那你这里面能够砍多少呢？对吗？啊，他活在一起讲，那不就刚性强吗？老家县城夜里餐馆摆摊的很繁华，出了县城之后就是死寂的乡镇，乡镇都是去沿海打工，也有很多去新疆务农包农活搞基建。县城财政是靠各种项目去市里要钱，有专门的县城领导待在省会中心城市找省市财政要项目要钱，基本上是这样。观点，东部发达地区的财政也都是收入小于支出，只不过收入略小于支出，不会出现收入远远小于支出的情况。其实全国各地都要靠国家的转移支付，中央的情况其实也是收入小于支出，不过中央可以发国债弥补缺口。大家知道一年发多少国债吗？一年发多少国债？除了以旧换新，以旧换新不算啊，一年中国发行国债十几万亿啊，所以你想一下，中国为什么会变成180万亿的债务，就这么来的啊。不过中央可以发国债弥补缺口，可能还有印钞的高级能力，印钞印不了，印钞跟他没关系啊。中国还用政策手段控制食品等价格不允许上涨，最倒霉的就是这种地的。种地的原因跟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农业，中国的粮食价格并不便宜啊，中国的粮食价格比国际市场要高，高多少呢？大概高20-30%吧。那么为什么比国际市场要高？那么中国农民为什么种粮还不挣钱呢？原因是原材料贵啊，种子贵，化肥贵，农药贵，电贵，所有的东西都贵。那为什么它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低而不挣钱，而是因为它的种粮的成本贵，它不挣钱？那这些提供农资产品的企业都是国企，理解吗？就是那口饭都给谁吃去了？都给国企吃去，国企又是垄断，国企垄断。那曾经有一家美国的种子公司跑到中国去做种子生意，那天天咬他，天天各种咬他，中国的官方媒体天天咬他啊。 孟山都啊，叫孟山都啊。我去过某三线城市下面的旅游县城，大概人口也就十几万，这个旅游县全年旅游期加起来也就一个月，但是当地房价接近8000。不仅如此，整个县城死气沉沉，很难见到年轻人在县城活动，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孩子，有很多人出国务工，这个县城如果不是靠输血，有什么活下去的原因啊？情况，江苏很多县乡一级的公务员已经出现工资拖欠，有些基层公务员抱怨，平时在一起聊聊天，他们或多或少都会抱怨几句，只是中国官媒报喜不报忧给掩盖住了，现实其实已经非常严重。现在就是中央政府直接直通车把钱拨到县城或者变成区直接拨，所以理论上来说拖欠的应该不是工资，而是绩效啊，绩效有可能拖欠，工资应该就不会拖欠，因为去年今年这两年都是靠什么超长期特别国债来给县区发工资，基本上是这样啊，都是今年增加到3万亿，去年是2万亿，今年增加到3万亿啊，万亿哦，你要知道那是万亿哦啊。情况，我这四线城市有60%是公务员，市内经济只能靠他们带活，普通打工人月薪2000到4500，街上现在也是关店潮，经济衰退得很厉害，没有空间，没有空间，没有活力。为什么？国进民退呀。国进民退的结果是啥？国进民退的结果就是政府支出成为市场需求的主体，那如果政府不支出，那市场就没有订单，所有的企业都要倒闭啊，就这意思啊。我是西部城市基层公务人公职人员，不清楚离退休人员的工资是不是由政府财政发放。我们单位一个退休干部的工资等于3倍我们刚考进体制有编制的职工，等于6倍编外职工的工资，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他们的工资不是财，他们工资当然是财政发啊。情况，县城政府部门有很多关系户，一环套一环，小企业更是，基本上全是关系户在里面上班，基本上是死局啊。情况，我原来在央企，公司里很多党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抄党章什么的，一大红本，天天抄啊。你说干这种事情，就是干这种事情，完全没有意义。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他们有一大部分都在干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江苏昆山、广东顺德民营经济发达的县市，这些地方都不行，其他都是公务员经济，靠财政供养人员消费。你想一下，钱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经济发达的地方它也不行，也要转移支付，经济不发达的地方那更不用说。那你像现在像顺德不行了，顺德现在也不行，顺德昆山都不行，为啥？企业都走了呀。你像什么原来那个什么佛山原来经济多好多厉害，佛山不得了，原来佛山经济那不得了，那门窗做这个瓷砖啊，那全世界没有比佛山更厉害的地方了。你去看现在佛山一塌糊涂啊，为啥？房地产死掉了，房地产死掉，谁还买瓷砖？谁还买门窗啊？都完蛋了。我大学毕业，在老家县城根本找不着工作。在县城的年轻人有两种，一种是公职人员，一种是在服务业的低学历人年轻人。OK， 情况坐标东北县城，人口80来万，以其中60岁以上占到30%。 如果算50岁以上，恐怕要超过五成。经济基本上是第一产业为主，就粮食、农业啊，以及少量的第二三产业，就是这么一个县城，每个月工资支出了2亿啊，2亿，一年下来不就是20-30亿啊？其中包括公务员和事业编啊，差不多就是20-30亿啊。一个县城要20-30亿，你疯了，我觉得疯吧，非常疯啊。情况我是大陆的年轻人，自认比较客观。就我身边来说，很多局长、副局长家里5-6百万打不住，有企业的村子，这些村长都很有钱。县长往上就更不用说，他们不光有钱，还相互形成互惠关系。比如高考300-400分，有办法安排到985、大学等各种现象。我感觉中国公务员系统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而且还有很多人在往这个坑里跳。他们不创造财富，却享受最多的红利，所以中国经济只能一直下行。5-6百万，我不知道你说的5-6百万是啥。县长、村长很有钱，这都是靠贪污呀，没有别的呀，就是靠贪污啊。卖块地，这村长卖块地，然后那个钱就不知道哪去了啊，多的是，这种情况多的是啊。各个局那你就别放在他手上，然后就搞各种讹你啊。情况我认识一个青田县事业单位广播站上班，天天划水，都不用打卡，一年20万左右啊，一年20万左右。现在吗？不可能，现在哪有这么多钱？不可能这么多钱。县广播站，我看一下。县广播站站长都没一年20万，你信不信？那是不可能的啊。以前可能不好说，以前各个县不一样，各个县卖点地啊，收入还不错的，那不好说。但是你现在一年20万是不可能啊。以前政府花钱大手大脚，靠卖地皮税收层层扒皮公款吃喝。目前不是人口问题，即便啥意思，10来亿、10几亿，就这么玩法，退休金还是不够。我们表兄弟姐妹一共7个，其中4个是体制内，其余3个由东北跑到别的省工作。不要小瞧东北这种地方，和你随便说话的人有可能是公务员。公务员咋了？公务员咋了？跟你说话给你面子吧，这个能在东北待的大部分体制内。那种地方没有什么企业，不考公也不知道干嘛，那不知道他们怎么活的啊。所以实际上这叫啥，这叫坐吃山空啊。南方城市比如像我们只有120万人的地级市，人均 GDP 高居浙江首位，那就是地级市，就是苏州呀啊。公务员工资一直在涨，但是人数一直在减，基本上入夜政府大楼是灯火通明的加班，基层公务员基本上一人顶仨，有那么好吗？国企像我们工作的中石化支公司，以前200多人正式工，现在精简到25人，什么情况？今年还要继续精简到10几人，然而公司利润一直在增长，钱被挪用到补贴北方的亏损公司。更让人无语的是，我们去交流的北方公司员工工作量只有我们的一半，收入却是一样啊。那你们领导为什么要裁员呢？理解吗？如果你们的收入是一样的，那理论上你们领导不应该不断的裁员，对吧？裁员你要么就维持收入，要么就提高收入。如果你工资收入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裁员？除非你这个领导要搞政绩，想往上爬，那是另外一件事，你们就变成炮灰啊。请问美元通过稳定币可以进一步的延缓美元霸权的颓势？靠稳定币呢？稳定币对美元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没有关系。稳定币其实是，稳定币其实更多是用于结算，用于结算的方便利。它是一种，我们讲怎么说呢，它是一种衍生工具啊，衍生工具跟美元霸权没有关系。美元霸权要靠稳定币，那还有什么霸权，那死定了，它已经死了一回了。中国大量购买黄金，除了降低对美元的依赖风险，人民币是否可以通过黄金来巩固现有的地位？巩固不了。为啥？货币基础不一样。我就算你有五千吨黄金又能咋样？你跟你发行的货币基础，那300万，中国有300万亿的货币基，将近400万亿，300万亿的货币基础，那你这个黄金是算啥？没多少钱，这个跟海量的货币相比，你这毛毛雨，不算。黄金对货币没有帮助。我今天上午讲过，现代货币的货币基础是啥？政府信用，理解吗？人民币的货币基础是中国政府的信用，跟黄金没有关系。黄金是哪来的？黄金你不过是把外汇储备卖掉美国国债拿去买的呗。那个黄金储备你有，你算你的钱吗？根本不算你的钱。算谁的钱？外资企业的钱。为啥？就是因为他把美元带到中国来换成人民币，你才有外汇储备的。还有就是外贸企业赚了美元拿到中国来，你才有外汇储备的。这些钱你其实是放在你那里，暂时在那里待一下，他要换回美元的时候，你要把美元还给别人了，理解吗？所以你别以为那些黄金是人民银行，那黄金只是记名在人民银行名下罢了。所以那个不是啥。面对美元向区块链扩张，美元没有向区块链扩张，没有向区块链扩张。人民币可控范围内发行稳定币，会不会？人民银行不会发行稳定币，为啥？人民银行连自己的数字货币都不会发行，为啥？因为数字货币它搞不定，数字货币搞不定，搞数字货币为了什么？为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啊，支付宝跟微信支付，对人民币有危险，人民银行绝对有危险。为什么？因为人民币非常的脆弱，它不能自由兑换。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它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说明它的货币非常的脆弱。它货币脆弱，那一不小心就会伤到它。它就人民币像什么呢？像有一些遗传病的不正常的孩子，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啊。所以它怎么会发行稳定？不会发行。所以为什么中国不允许加密货币在中国存在？所有的加密资产都不在中国，不允许在中国存在，就是因为这些加密资产它有货币的应用。人民银行很敏感，因为为什么？因为它的货币很脆弱，它很清楚，所以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啊。不会发生啊。情况财政供养人员没算上公务员直系亲属这一类的非公务员，但是也变相吃公家饭，公务员比例还要高得多，那不能这样算，那不能。那家属还能算？那你家属算到什么范围呢？五福？那怎么得了？你说啊。情况我在山东某地级市城投的二级子公司财务部工作，全部门7个人，一个部长加6个员工，再加上我都是关系户，其中5个是所谓的某某某的家属，一个月只干3天活，平常从上班到下班都在聊天啊，这些都是白拿钱的手，城投不倒闭，才没天理啊！拿国企，你对国企还是不够了解，你看看国企，你看看那些央企啊，他不干活还好了。 啊，他不干活，这些人不干活还好了，你看看那些干活的中间漏多少钱，你开玩笑。国企是什么？国企是这个地球上的怪胎啊，讲的不好听，国企是这个地球上最邪恶的组织之一。为啥？非鸟非兽啊，非鸟非兽，对于政府它是企业，对于企业它是政府啊，它两头逃，两头逃避责任啊，而且里面的人那就千奇百怪，千奇百怪啊。拐点作为一个90后，当初很多优秀的同学进入体制，我一度天真的认为随着80、90、00后进入体制，整个体制会慢慢的有所改变啊。而如今而立之年，再和那些同学聚会发现体制没有改变，他们被改变了啊，当然啊，这是肯定的呀啊。当然也有没有改变的人，那就是永远是科员，善于投机专营就得到升迁，但是这种人怎么管理的好国家？共产党一直是这样的呀啊，共产党一直是这样的呀啊，坏蛋才能当官，越坏当的官越大啊，你不够坏，科员能在那儿待着就不错了啊。明谢一只机器猫，谢谢。Laughing Chocolat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